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约伯记第十八、十九章。在这两章里面啊，记载是约伯的朋友比勒达跟约伯的对话。所以第十八章先是比勒达的讲话，继续持续之前跟他其他几个朋友所讲的，主要是提到恶人的结局。就比如说恶人的亮光呢，最后必要熄灭，那恶人呢，他的根要被拔出来枯干。所以他继续重申了原来的立场，恶人最后必要遭遇恶事，所以呢，神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不好的事加给任何人。当然了，他隐藏的意思就是约伯所遭遇的这些灾祸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继续看到比勒达用他当时自己所知道的来解释约伯现在所发生的情况。所以他不同意约伯之前讲的说神无缘无故的来攻击他。那接下来第十九章就是约伯接下来发言，在前面两节就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表示约伯不同意比勒达的说法。那同样的，约伯继续重申他自己的感受。好，那我先来念一下今天的 QD 经文，在第十九章的21到27节，从21节开始，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好，那在我们念23节以前，我们先在这里暂停一下。其实这两节就反映了之前在这一章讲的约伯的心中的感受。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些灾难，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无妄之灾。其实这也是事实，因为在约伯记第一章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其实约伯在神的眼中真的是一位义人。所以约伯他觉得自己所受的是无妄之灾，这也情有可原。所以在约伯当时他下的结论就是，这些灾难都是神加给他的，而且是神无缘无故加给他的。但是我们知道事实的真相，事实真相就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其实这些灾祸不是神给约伯的，而是撒旦为了要试探约伯而加给约伯的这些灾祸。同样的如果我们回到第十八章比勒达所讲的话，那其实同样的，比勒达呢，他也是用自己所知道的解释约伯的情况，所以呢，他看到约伯遭遇恶事，表示一定有原因，一定是约伯不小心犯了罪，以至于神把这些灾祸降给他。但是其实这个事实真相，并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而是因为约伯受到魔鬼的攻击，因为魔鬼要来试探约伯。所以比勒达他说的并不是事实真相。那另外一点比勒达一直跟他另外三个朋友坚信不疑的，就是恶人必然在今世遭报。那其实圣经上有说了一句话，他说死后还有审判。其实今世眼睛所看见所发生的事，并不是事情最后的结局。因为不管义人恶人在最后的时候，都要在主耶稣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来接受审判。所以呢，恶人最后他遭受应有的报应，我们不一定会在今世都完全看见。所以其实我们看见不管是约伯的朋友或是约伯自己，其实在一个并不知道事情真相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做出错误的结论。约伯跟他朋友其实做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所以在这边我想我们可以学到一件事，在我们眼睛所能看见感受到的世界发生很多事情，在背后在灵界里可能有许多其实我们没有看见的真相。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凡事来寻求主，要来倚靠神。如果神没有把真实的答案来显明让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只能100%的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掌权。在时候还没有到之前，我们真的不要妄自的下结论。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从23节开始念到27节。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 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在这里啊，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其实约伯在这样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他开始其实得到一个属天的新的开启。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当时啊写作的年代啊，相信啊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甚至有可能有比摩西啊那个时候还要早的年代。当时啊摩西在啊那个遇见神的时候，他问说，神啊，你叫什么名字？天父上帝告诉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真神。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约伯他看见了我们的救赎主是永活的主。而他说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其实我们啊读圣经，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啊他升天之后，他告诉我们说他将来还要再来，他还要再回来，而且呢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是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你看他在这边等于讲到了我们的天父上帝，并且讲到将来主耶稣要来的这件事情。那27节他讲到说，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他这个并不像外人的意思就是说，他要面对面的来看神，来认识神，而不再是从别人的口中的诉说，借着别人来认识神。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其实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讲到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啊，能够借着圣灵的开启啊，对神的认识还是有限，但是将来啊，在永生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与神面对面，所有的对他的认识就毫无拦阻的清楚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当时在极大的痛苦里面，他虽然好像发出了心中很多难以忍受的这样一个情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苦难中仍然没有背离神。一方面他的心中很痛苦，但是另一方面神却在这样一个时候让他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体验，而且一个更深的渴慕。当时约伯在这样痛苦当中，他甚至觉得自己活下去的这样一个指望都已经没有了。他渴望即使在死了之后他能够见到神，他要亲眼看见他，而且要更深的来认识他，面对面的来认识这位神的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读到圣经，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时候我们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见的只是部分的事实，但是并不是全部的真相。因为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了解在灵界里所发生的事情，除非神向我们开启。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的凭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来下判断，因为只有他是真正这位掌管全地的主。所以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面安静的等候，将我们的主权完全的归给天父上帝。我曾经过一位基督徒的见证，而这位基督徒啊，也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在教会有许多服事，那他的孩子们从小，就全家一起上教会。可是等到孩子开始长大一点之后呢，却开始不愿意再去教会，而且对基督教充满了一些问题跟反感。这位基督徒啊，他一开始觉得非常的自责，是不是因为他孩子小的时候他在教会服侍太多，以至于没有完全照顾到孩子的需要呢？有没有可能是不是自己，在家里面没有做很好的榜样，以至于孩子们不再羡慕成为基督徒呢？特别有时候当他听到别人在介绍基督徒朋友的家庭的时候，讲到这个家庭的父母，跟孩子都好爱主，他的心里面更是会充满了罪疚感跟自责。 是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犯了什么错误，以至于到今天孩子都不愿意上教会了呢？后来有一次啊，他读到了这个大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啊，或者中文有些把它翻成葛培里牧师的故事。特别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提到格里汉牧师，他有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啊，在青少年在读中学的时候，因为违反校规被学校开除了。那后来等他进了大学之后，又再一次因为违反校规，所以又被他的大学开除。想想看啊，格里汉牧师是一个大布道家，而且是世界出名的。他在世界上全各地办了布道会啊，他一生带了上百万的人信主，但是他自己的儿子却在中学跟大学各被学校开除一次。但是啊，他当时看到那边时候，那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后来格里汉这个儿子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次在出外旅行的时候，在旅馆的房间里面遇见了神，重生得救。格里汉牧师这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 Franklin Graham， 中文把它翻成葛福林牧师。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葛福林牧师后来继承了格里汉牧师这样一个布道的服事，成了格里汉布道团的 CEO， 一直到现在葛福林牧师还在世界各地开布道会，就像当年他父亲一样。当他读过这个故事之后，这位基督徒他分享到说，那时候神就开始开启他，他仿佛听到天父上帝在对他的心说话：孩子，现在还不是故事的结局，你那位现在不再去教会的孩子在我的手中。所以这位基督徒从那时候开始，他是渐渐从一个沮丧跟自责的里面走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他不断地为他的孩子祷告，求主能够柔软他孩子的心，让他能够真实地遇见神。虽然啊，当时这位基督徒在分享见证的时候，他的孩子还没有回到教会，但是他提到说，经过一段时间不断为他孩子祷告之后，他发现第一个改善的是他们亲子的关系。因着这位基督徒，他愿意全心的来信靠天父上帝，因着这样一个信靠，以至于来改善他跟他孩子之间，他对孩子的信任。从这件事情当中啊，这位基督徒他才开始真正的学到了什么叫做全然的信靠天父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的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见，我们的知识范围所能达到的只是部分的事实，而并不是全部的真相。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我们有限的知识来做一个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结论。我们要开始来真正的学习，来放手，来把主权完全的交给天父上帝。只有我们的天父上帝知道事情全部的真相。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完全相信，在时候到的时候，天父上帝的心意要完全的成就。主耶稣啊，在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他所做的祷告，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说：“父啊，愿照你的心意而行，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当中现在正在经历困难的弟兄姐妹们，愿主保守我们都能够在信心里面来等候，并且祷告，愿天父上帝的心意能够完全的成就。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你掌管一切。主啊，是的，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啊，愿你的意思成全。主啊，是的，我们也要说，我们不再凭着自己来做结论，来做判断。是的，主，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心中的焦急，我们心中的不安，还有一切想要掌握全局的这样一个冲动。主啊，求你来加添我们的信心，特别是当中我们需要得安慰的圣灵，圣灵，求你亲自来安慰我们的心。在你的心意成就之前，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在平安里面，在信心里面来等候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愿神祝福您。